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砍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他们天天劝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月有一次我们要一同来看圣经里面的天天。那么以斯帖这个天天呢，我们读了好几次，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把它结束。那么这个天天，我想我们都知道啊，他们是谁呢？如果你读前面，我想就明白了。这是以后亚哈睡鲁王抬举亚甲族亚米大他的儿子哈麦，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承载，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麦，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在朝门的臣仆问莫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呢？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所以这个他是指莫迪改，他们呢就是指说朝门的臣仆，说因为他们都跪拜哈麦，但是有莫迪改不跪拜哈麦。那我们说过了，这里的哈麦是代表肉体，莫迪改呢代表圣灵。所以天天呢应该是让摩迪改得胜，这样我们就不听哈麦，就是不听我们里面的肉体。那么这个肉体是要人听他的，肉体是一定要我们臣服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向他称臣的，就向他臣服才可以啊。所以这是以后亚哈睡鲁王抬举亚甲族亚米大他的儿子哈麦。那么亚哈睡鲁我们说是形容我们的魂，就是我们这个人或者是我们的人格，哈曼呢就是形容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这个魂呢，我们这个旧人呢，总是喜欢呢把哈曼放在高的位置上，叫他的爵位超过于他同事的一切承载，所以所有的人呢都得输给他，都得向他跪拜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与肉体相争，那么这个相争的是天天的争，不是一个礼拜争一次，也不是一个月争一次。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天天要学的功课，就是我们天天要让圣灵掌权，我们天天要让圣灵不能输给肉体才行。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旧人惯我们的肉体，结果圣灵呢如果失败了，那么这个就悲惨了啊。因为如果这个如果哈曼能够一味的来施展他的计谋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一年之内呢以色列人就统统要歼灭了。我想问问你们，上一次我到底讲的什么地方啊？这个因为我一个月了，有的时候可能不是很清楚，我想问问看好吧，趁这个机会问问看，我们能不能请仲辉告诉我们，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讲在哪里？大概记不记得？不大容易记得哈，不要紧。我们换建伦怎么样？讲的哪里？故事大概讲了一遍，对。对，我想大概就是我记得也是差不多故事讲了一遍。那次讲姊妹在吗？你在吗？讲到哪里记得吗？故事讲完了，应用还没有应用着，一点点。对，是这样，差不多。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大概再把它再把它说一下，故事大家已经熟了，那我想我们再把它这个说明一下。我们说整个的故事原终点呢，就是说，你如我们已经把这个几个都弄清楚了啊，就是说，亚哈睡鲁代表我们的旧人，就代表我们这个人格。那么哈曼呢代表肉体啊，这莫迪改呢代表圣灵，我想很清楚了。那么以斯帖代表什么？我讲了没有？是不是代表讲了吗？代表什么？讲过了应该。对，代表我们的灵啊，这点我想很要紧。那么这个讲到魂的时候啊，你如果要知道我们这个魂里面，我们的人格里面有多少的 有怎样是五彩缤纷的，你只要看第一章就可以了。所以第一章你看见那个亚哈水鲁呢，他请了180天的宴席，就把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就给他们看了许多天，就是180天。好，那么我们说过这个以斯帖呢是代表我们里面的灵啊，我想我们呢这个人呢，我想简单的说啊，我再重复一遍，就是人呢是分灵魂体三部分，那最外面是我们的身体，这个身体呢是感觉这个外面物质世界的一个器官，我们的比这个身体稍微深一点的，那么圣经叫它叫做魂，魂这个字其实就是我们的己呢就是指的我们人格的部分，那么我们说到魂的时候，魂就是让我们对自己有感觉有知觉，这圣经里面叫做魂，那么灵呢是我们整个人里面叫对神发生知觉的器官，那就是我们灵的最深处啊。所以我们说过，那么亚哈水鲁呢就代表我们这个旧人，特别是堕落过的这个人啊，堕落过这个人，所以他是用波斯王来代替的，因为这个王是个外邦的王啊，所以有这个外邦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不是大卫王来代表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自从犯罪了以后，有很多外在的因素就迁到我们里面来了，所以我们这个人格现在就复杂了很多啊，所以你知道今天有的人为什么他会算命呢，这就是魂的显示啊。一个会算命的人，第一他一定是不吃荤的，第二他一定是不结婚的啊。所以他如果有办法能够控制自己的魂的显示力，那么他有的时候你还没有进来他就知道你是怎么样子。那么基督徒呢，我们记得这个不是这个圣经呢没有叫我们要释放我们魂的显示力，圣经反而对于我们的魂呢，圣经说要怎么做，那这就是以斯帖要告诉我们。那么这个以斯帖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说，一个应该对的人呢反而在朝外，一个不对的人呢反而在朝内，而且呢在高的位置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指着哈曼，说哈曼代表肉体。那么如果我们说过我们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肉体的话，你就知道普通我们说这个人呢是完全死着他的性子，照着他的性子来做，那么这个就是肉体啊，就是肉体。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就是顺着我们的性子啊，有的时候呢我们故意怄气或者我们气父母啊，那这个我们知道都是指着肉体来说的，那么肉体是不能惯的，你这肉体你一惯了以后呢，他一定要做王的，你一定要臣服于他。所以我们说过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故事，就是因为这个贪孙的故事是告诉我们那个试探是从外面来的，那是指世界来说的，但还有一个试探呢是从里面来的，我们上次说过，那个就指着我们里面的肉体。那我们这个肉体呢，这个我们这个旧人呢总喜欢把它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这个肉体喜欢戴高帽啊，所以你看好了我们这个人呢很稀奇，一个是挨不起骂，一个是经不起疼，所以带领少年人很不容易 啊。那么如果你对他们太紧一点他们就吃不消了，如果你多捧他们一点也不行，就飘飘欲仙，很困难啊。所以我们的肉体就是这样，所以慢慢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呢，我们每一个人肉体啊都是很大很大的，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知道最拦阻我们属灵的就是我们的肉体。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天性里面呢就是把它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所以它的性质来啊，说要把那指头撕碎你就撕碎，要把盘子丢破就丢破，它里面会你比方有的时候父母气你啊，或者父母骂你，你气得不得了的时候，那么里面那个或者哈曼就说话了，你离家出走算了，离家出走算了。所以我想很多人呢都有这个念头，我记得我那个大孩子 小的时候他就好几次就想离家出走，人家问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走呢，他说我不会过马路，他还很小很小，他不会过马路。我想我们这个人从小到现在都是这样，你看好了啊，我们真的这个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肉体就是这么败坏。那得救以后你会看见我们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人就这样，他这个是这个我们的肉体，实在说的是我们的大小姐，根本捧的已经是这个你不能碰他的啊。所以你看呢，人家稍微说我们一点点，也许不是真的说我们，但是我们就很敏感，觉得哦可能在说我。你肉体就是这样子，肉体喜欢戴高帽子。啊，就是说你只要说几句好听的，明明有时候你这是假的你还喜欢听啊，这就为什么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就喜欢用一些话来叫别人快乐，就这样，因为他知道这个人里面的肉体呢喜欢在高的位置上。但是我们说过这个肉体在高位上很危险，因为如果他真的做王的话，那就是所有人都要向他跪拜。那么跪拜的结果是什么呢？跪拜的结果，那么他就能够得他所要的。那么你知道哈曼他要什么？哈曼他最后所要的就是要什么呀？要整个一夜之间就把整个的这个以色列族就把他歼灭了。所以你看肉体在我们里面最大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到一个地步呢就把我们属灵的生命完全摧毁了。他最早的时候他不是这样，他最早的时候要么就是说你看某某这种说你不好，或者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不好，你看看你这个你这个讲了半天说语言，说要对付语言，结果你看你还是话不准确，你知道这个仇敌就会用这个东西来搅扰我们。那慢慢的就说好了，像你这样基督我看还是不要聚会好了。那么好，你如果一上他当，你如果一顺服他的话，好，你就不聚会了。那你知道这个大陆有一句话叫做造反有理啊，你知道慢慢有一天这个不聚会也会有理，那么这个就上完全上他当。那一个基督徒一不聚会就孤单，一孤单呢就隔绝，一隔绝呢就失去保护权，所以这样慢慢最后你看我们就被歼灭，我们这个属灵生命就扑下去。所以有的人呢就再也不聚会了，你看他只要一那个以后他再也不聚会，一次不两次不三次就不了，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难。所以你看好了，假设如果有一个反应，里面有一个反应叫你不要聚会，说我从此就不要来了，你知道吗？一定是仇敌来了，那个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试探，那个就是为什么？那就是说那个哈曼呢要得着他的势力，那个最后就什么呢？就是叫我们一夜之间完全歼灭。那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如果他们成功的话，你叫撒旦呢？是借助哈曼要做什么事，那个目的不是要真正摧毁摩迪改，摩迪改还是小事，他们真正的要对付是主耶稣，对不对？那就是说如果那次他们成功了，那么主耶稣就再也不可能诞生在伯利恒，那我们就完全没有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肉体在我们里一定是一不做而不休的，一定是一不做而不休。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会做出，有的人会做出叫人后悔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就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这样，因为那个时候肉他们讲这样这样这样，到时候呢，你这个抬不起头来了。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就这样。所以我劝定什么？你怎么样，你一定不能让他得胜。你什么都让他得胜，就糟糕了，一定不能让他得胜。所以不要，因为你知道，你晓得我，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自尊心受伤？你知道这个一自尊心一受伤啊，你知道这次哈曼一受伤啊，就要怎么样？就要毁灭这个摩迪改一家。所以你看好了，只要是哈曼在我们一发动的话，你那个最你那个时候有一个意念，就是要毁坏，要么就算了，要么就什么都算了。啊，要么就是这个最后嘛，你要也这个，所以很危险的。如果一个人在脾气在气头上啊，你千万不要把刀给他，你给刀给他很危险的，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他在气头上很危险很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能够让这个得胜，绝对不能够让肉体得胜。肉体一得胜，而且一让他做大，一养成习惯以后，有一天你发现你拉不住他的，是他拉住你的，到时候你怎么样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一定要从小的时候，就是像你们这个年龄，一定要学习，无论如何要站在圣灵的这边，因为圣灵呢就是怎么样不跪不拜，怎么样都不肯屈服给他。 就不跟随。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站在圣经。所以我们说，肉体在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不聚会，叫我们不爱主，叫我们不属灵，叫我们不聚会也不来了。起头嘛，七年就不来，后来大聚会也不来，后来干脆也不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会这样。那么这个我们就上了当，这就叫做我们就失败了。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啊。那么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彼此有一些误会啊，或者也许哪个弟兄姊妹真的会说了一句话太重了，叫我受不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如果让哈曼得胜的话，那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总是要有点的表现啊，那个表现你看都是很厉害的啊。比方说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人他今天讲了一句话叫我一天睡不着觉，那我要讲明天我要给他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觉。那么你是得胜的不错，对不对？你是通一口气不错，但是我问弟兄姊妹，你不做基督徒就算，你如果做基督徒，你真的这样做以后你快乐吗？你不会快乐的。所以很稀奇啊，你不要以为说基督徒伤别人的快乐，基督徒是被伤了是不难过不错，但是如果现在你是被受伤害了，你要再伤回去，你不会快乐的，一定的，这个生命在你里面不会快乐啊。所以这点我想要很要紧，所以我说一定第一个我们要很小心，不要随便去伤弟兄姊妹。但是呢，如果就是我们被伤害了，那你说好，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些什么，结果你看一下快乐不快乐，不会快乐，一个礼拜都不快乐，两个礼拜都不会快乐。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要紧。那么坏在什么地方？坏就是说这个我们肉体啊和我们跟这个我们的这个人格啊，他们这个怎么讲呢？可以说已经这个难分难舍，是难兄难弟，难分难舍。你很难把他们分开，因为这个不知道多少年了，这个是个习惯的，你晓得吗？就好像从前呢，这个刚刚从这个什么煤灯啊换到电灯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北方的人呢，他们从前一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找火柴一晃就亮了，对不对？那么后来他们有了电了以后啊，那么一电一来你就要开关一开就好了，结果他因为用久了，结果每次一进门呢第一件事还是画火柴，画了半天才想，哦，要去开电灯了。那么也是一样，你知道今天呢我们信了主，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来讲比较总算年轻一点，但是我们这个人堕落已经堕落好几千年了啊。所以呢，这个今天我们不要说我们今天发脾气的样子就是我们老祖母发脾气的样子。那所以我从前我那个家那个我们家就是个独生女嘛，她有的时候如果要发脾气，她从来没有看见过夏娃什么样子，我们她发脾气的人就要给她看，这就是夏娃的样子。所以这个我们今天会发脾气，我们今天所有的表现都不是我们的，因为都是多少年怎么传下来，这遗传还不光是父亲母亲的，是一直从上面传下来，我们就是这样。我们但是呢，就着我们自己来说，你看好了，我们动不动我们就会屈服在他底下。因我们比方说我们会保护自己啦，我们比方说我们自尊心一点都不能受伤害啦，人家说一句我们一定要回人另外一句啦，那你说这就是我们。那么是主告诉我们说要转过另外一个脸，要怎样，那么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主这些话难道你说太属灵了，难道我们就不要做吗？要做的，因为什么？因为是主在身上教训告诉我们的，对不对？要转过第二个脸，要陪他走第二里路，那这个事我们都应该做。那你说到时候忘记怎么办？是不是没有错，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是不行，但是呢肉体呢掌权的时候啊就没有办法。那就是说现在我们这个人呢是什么呢？多半是哈曼掌权，所以我们多半让给他，所以现在难得呢是让圣灵掌权。那么摩迪改呢就反而在朝外，这个谁呢？这个哈曼呢反而在朝中。所以对的人在外面，错的人在里面。那么一个错的人对我们的影响远超过一个对的人对我们的影响，你试试看呢。今天你会发现顺服圣灵啊总比顺服肉体要容易还是难呢、啊、要难得多，一定的，你试试看，一定的。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学，就从小一定要学让圣灵得胜。 我们宁可自己吃亏，我们宁可自己受伤，不要紧，让圣灵得胜。那么等到圣灵得胜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出来的。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到底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怎么样能够让摩迪改怎么能够得胜呢？就最要紧就是摩迪改要进到朝中，那么哈曼呢一定要被排到外面。那哈曼的位置应该什么位置？哈曼的位置不是应该坐在宝座上，哈曼位置就应该在以斯帖上，要把它挂在十字架上，这是哈曼应该的地位。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告诉我们肉体说，你最好的位置不是坐在我的宝座上，你最好的位置呢应该挂在十字架上，那么圣灵呢应该坐在我的宝座上。那么这个你应该对圣灵这样说，那么这样你知道如果真的这天发生了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圣灵就得胜了。这点我想非常非常的要紧。所以等到这个哈曼呢说下了命令，说是在12月13号那天一夜之间要歼灭整个的犹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摩迪改知道了这些事以后呢，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所以你看什么时候圣灵一在我不什么时候肉体一在我们里面掌权的时候，圣灵告诉我们说圣灵呢就在我们里面担忧了。那这个就是摩迪改所表现的。但是很奇怪，圣灵像鸽子一样，鸽子啊有一个特点，鸽子不会发怒的，鸽子只会悲哀。那鸽子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鸽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所爱的如果不见的话，他会悲哀，他会悲鸣哀鸣，但他不会发怒。那么圣灵进到我们的里面以后，他再也不会离开我们，所以呢他不会生气走掉，他不会。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在我们里面会担忧。我们好不好读一读这句圣经，这个很重要啊。这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读读以弗所书。那这句圣经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能把它背过来啊，以弗所书第四章。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啊，就是273页，两节圣经的273页啊，第四章第30节，我们一同念一遍好不好？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神的圣灵只会担忧，但是呢他不会发怒。那么这个担忧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极其忧愁，是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懂吧，如果现在肉体要掌权，要杀要毁要扑灭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的火花的话，那么你知道圣灵会怎么样？圣灵会担忧。圣灵会不会发怒？圣灵不会发怒。圣灵不会发怒，圣灵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那就像我们就等于把主耶稣再一次带到什么地方去啊？再一次把他带到克西马尼去一样。所以这个就这件事就是以斯帖记告诉我们的。所以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件事，他们就穿麻衣不可进朝门。然后后来呢，这个很多人呢。就把这个事告诉以斯帖，那么圣经说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摩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就不受。你看见没有？你只要这个以斯帖不，只要这个摩迪改一忧愁啊，以斯帖一定忧愁的。所以你看好了，今天圣灵呢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你看啊，如果要是说圣灵忧愁了，你看我们也不快乐，我们的灵不快乐。那么这个灵是什么呢？灵指的我们最深处说的，最深处最深处不快乐。那不快乐，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很容易贿赂我们的良心，我们要让它快乐一点。所以我们说好了，我们呢就说好吧，那么我们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嘛，不行。你知道很稀奇，从前倪弟兄啊，你知道他就是，你知道倪弟兄啊，他从小啊就是跟后来的倪师母就是很好，是青梅竹马。那么 他后来做了传道，那么那个尼弟兄尼斯母呢就是严大的校花。但是呢这个尼斯母啊，他那个时候不信主，不信主呢，那么这个结果呢，他呢还是跟他来往，这个来往后来半天呢就觉得不平安，因为圣经明明说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但是当他呢顺着肉体行的时候，还是跟他来往的时候，哎，奇怪啊，他里面就不平安，啊，里面就忧愁，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里面忧愁。所以后来他就想啊，让圣灵能够平安一点，怎么办呢？所以他就答应主说，他说主啊，你只要让我娶她的话，你就是让我到新疆去传福音，我也愿意，到新疆到蒙古去都可以。你看你有没有做，你我想我们也做过，这明明有一件事情你知道是主不喜欢，但是你现在要叫他高兴一点，对不对？因为他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所以呢有的人就说，好了，你只要答应我这个，那么我呢就让你去，就愿意到新疆去为你传道。结果不行啊，你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啊，他们是送衣服给摩迪凯，要把他马一脱下来他不肯啊。因为问题不是啊，问题不是要换衣服，问题要换朝代，你知道要政变才要换朝代。现在是谁在位置上啊？是这个哈曼在位置上，所以一定要摩迪凯坐在位置上，这个才对啊。所以现在尼弟兄他的难处就是他怎么样都舍不得离开这个张小姐张廷尉家，他怎么样都不肯离开。然后呢他就希望这个圣灵能够把麻衣脱下来，他不肯呢，因为圣灵要的不是光换一点衣服啊，他换要换朝代啊。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能不能掌权，这个非常要紧啊。所以这一点很要紧，你看看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体贴圣灵肉体，你怎么知道让肉体掌权了？你看如果圣灵在里面忧愁了担忧了，我们也忧愁了啊。这个时候啊，你这个人就七上八下呀，那就像吃了死老鼠一样。哎呀，那你这个难过的不得了。那么你要知道，如果你从来没有下过地狱的话，那就是地狱的痛苦啊，你试试看。那真正啊，一个让圣灵担忧的人呢，他是经过，他如果不肯顺服啊，那实在就像地狱一样。所以后来尼托生弟兄最后还是顺服了，你知道吗？你真的一个爱主的人呐、啊，他宁可和他最爱的人分开，他不能与主分开。所以他说他有两个礼拜，他不能说在天你有谁，在地是除你之外在天我有谁呢？他不能啊。所以后来呢，他实在呀、啊，这个不行了，他觉得要让主来做主，所以最后呢，他就决定和他一刀两断。那一刀两断的那一天呢，他就写了一首诗歌，那就是主爱长过高升那首诗歌，是很好的诗歌。那写完了以后，圣灵感动了，写完了以后他就去弄一桶的浆糊啊，然后拿一点的单张啊，他就跑到整个福州城去传福音去。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福音背心啊，或者那个他们那个时候是他们那时候年轻弟兄们是前面挂个牌子，后面就是那个今天那个什么，今天如果你要抗议的时候，或者什么叫什么是吧，对，示威的时候，你不是前面一块牌子后面一个牌子吗？那个时候我们尼弟兄就前面一块牌子后面一牌子，前面说你要死，下面说你要下地狱，就是说是反正就是惊心动魄，吓就小人一看就很紧张。然后呢他就传福音去了，很稀奇，很感谢主，他就很有主的同在。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太残忍了，好像残忍，好像我们的主为什么神为什么一定要把它硬的把他们两个分开啊？你看，等到你一定真的顺服了以后啊，很稀奇。从前呢，很奇怪，这个尼丢传福音，你们知道，尼丢传福音很有本领的。他，你如果去听他从前的讲，你看他从前讲的，他从前讲台的题目叫什么？是怎样下地狱？下地狱的方法，然后什么好人下地狱了，坏人上天堂，他都是讲这种题目的。所以他传福音呢，有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传福音啊，很有忍耐。他这个一传福音讲两个钟头，讲完了以后，大家通通跑掉，一个个都跑都走掉，就剩下两个人，那两个人记得就来。那么还有呢，他传福音传到这个地步，大家会抱柱子的。但是呢，他跟这个你从前尼斯母谈恋爱，一跟他传福音啊，因为你知道所有年轻人都这样啊，他说没有关系啦。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严格？为什么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呢？那么我总可以把他带得救就对了。所以很多人就要做改造的工作，所以呢就拼命跟他传福音。那尼弟兄很会传福音啊，结果呢每次讲一讲啊，这个尼斯母啊他就笑一笑，
你的那个笑一笑比别人还要厉害啊。
他如果你这么说我不相信，这还可以，对不对？他也没有说不相信，他就对你笑一笑，那你一点办法就没有。
所以要在那个时候你要叫对方信呢，几乎是没有可能，因为他跟你笑一笑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你看嘛，你这就是为英雄难过美人关的。你怎么样，你说你再有办法不行，你再救别人行，你救你自己最喜欢的人不行，这个一定很稀奇。
好了，那么现在他真的为主摆下，那么你说现在主是不是就分开他们？没有，很稀奇。所以后来啊，就是因为他这样分开了以后，那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尼斯姆啊，这个辗转经过了江北到江南，后来辗转经过一大圈子，后来不知道哪一天听说他信主了。那么他信主了也不是听尼定讲的，不知道就在什么地方他就悔改接受主了。那么然后后来呢，他们就结婚了。后来就是后来尼斯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不是要分开他们，我们的主就是要换朝代，换衣服不行啊，一定呢要换朝代。所以尼弟兄很奇怪，尼弟兄他所以后来他不大注意外面，所以他这个衣服他不大注意。你知道那一次这个结婚的时候啊，他刚刚啊站完讲，在杭州嘛，刚刚站完讲台，站完主日讲台以后呢，然后他们就一定要把他们这个送到就结婚了。那结婚了后来呢，这个李小姐，你知道那时候有几个年长的姐妹，看他发现他这个讲台那个衣服后面穿个漏个这个破个洞，那么说你这个一定要换，你这个新郎的衣服不能够这个这么破个洞。你知道他怎么讲啊？他这个衣服我讲台都能讲，怎么结婚都不能结啊？他觉得我能为主说话都能够说，那么今天难道这个结婚就不能啊？所以你看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很感谢主，后来他就这个主呢就还是没有分开他们啊，所以就像以撒一样，主呢还是在复活里面把尼斯姆还给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啊，做一个真的顺服主的，一定从小要这样啊。如果就是你们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非常要紧。如果你现在不学，以后就太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学这样的功课，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不能光看衣服，你知道圣灵不会答应的。那个忧愁在我们里面呢，一直到了我们肯顺服为止，这个才可以啊。我顺便说一点我自己失败的故事啊，我希望给你们一点的勉励啊。我讲一个我失败的故事，就是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也做了一些代理，但是我不说那个代理一定准确啊。那我们在有个代理，有一个地方很偏的，那个不能，我不是，我不能说很偏，是比较那个时候比较极端一点，有这种情形。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一般的年轻弟兄们，那个时候啊，这个年长弟兄告诉我们，就是基督徒呢信了耶稣以后，那么当然了，罪是不能犯的，那我们是真的不要犯罪啊，我们一定要圣洁，那么这个我想是对的啊。那但是最难的，我想那个时候最难最难什么呢？就是后来信主弟兄们说，这个信耶稣，如果你爱主的话，这个电影也不要看。那么这个很难的，因为你如果知道我那个时候住在，我们那时候住在什么样？我们那最早的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就住在汉中街。你在汉中街，就是在汉中，就在城中那一边。那个根本就在西门町，就在电影街的旁边。那我没有信主以前，最喜欢看电影。非常喜欢看电影。那么那个时候还有一个戏院叫什么台湾戏院，现在都不知道变成什么了。那个时候万国戏院，那什么什么那个这个反正好几个，现在这个戏院名字可能都不一样了。但那早期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嗜好，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看电影。那么除了看电影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么信了主以后呢，那么好了，那么弟兄姊妹告诉我说，这个看电影啊，不是罪，但是呢，看电影可能不胜。那么好了，我们要对付世界了，那对付世界，那么我们好，我们也不看电影。那我这样说的时候，希望你们不要做难哈，我没有意思说，我今天不这样说，我今天绝不告诉弟兄姊妹，弟兄们不可以看电影，我没有这样说啊。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确，弟兄姊妹给我们的带领是那样的带领啊，就是说不要看电影。好了，那么好了，我们很乖的，那个时候我们弟兄们说是不要看就不看了。那么不看了以后呢，但是啊很奇怪，我这个里头没有完全服气啊，我没有说是一定就不看了，不。后来我就告诉自己说，好啊，我这个电影不看，这个电影广告可以看了。所以呢，我每天的那个报纸来的时候啊，这个
这个电影是不看了，但是我每天报纸还在那里看，就是看电影广告。我说这个圣经没有，是这个没有人告诉我说没有，但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大服气，我说圣经什么地方说不可以看电影啊？啊，没有，圣经没有说啊。但是这个年长的弟兄们他们总有办法说服我们的。那么好了，那后来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啊，总是远离这些事情。后来我，你知道，后来啊，我们也被说服了，原因就是我们直接离开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总是少掉很多犯罪的本钱，是要好的很多啊。所以现在我会过头去看，我觉得那一段带领还是很好的啊。但是呢，我还是没有被说服，那么我就觉得看看电影有什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好，所以呢，我就天天看这个报纸啊。那么那个时候也天天有追求啊，那么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一同有追求。那么有一天呢，我忽然看到一张电影，一则电影广告啊，上面那个这个题目，这个电影题目叫《万王之王》。这个万王之王就是讲主耶稣怎么钉十字架这个故事。我说，哎，这个电影可以看啊。那我说别的电影不可以看，这个电影一定可以看。那么然后我一说可以看的时候呢，我这个里面就不是很平安，不很平安以后呢，那么我就开始说服自己了，我就说那这个如果你要是这种电影不看的话，那么你这个就对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个图画就印象不深，如果印象不深你怎么对人传福音呢？你传福音你主要告诉人主要怎么钉十字架，那么钉十字架那个痛苦的心苦难的心我们看都没有看过，那么你怎么能够说是这个就很有帮助呢？所以后来呢，我就说服自己，我说大概别的电影可以看，电影总是有的大概是不可以看，因为的确有的跟罪很近，那么告诉我们这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个电影应该是可以看。所以呢，我就好了，我说好，我还是变心，我就去。但我去那个时候我很高兴啊，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带领我的弟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去我良心不大安呐、啊。但如果现在有一个弟兄带领我，那的确带领我，那我所说的那个带领就像什么呢？就像今天林姊妹一样，像带领们的，或者像这个，或者像这个静川弟兄。如果哎，你要能找静川那位一起最好了。我那个就像好比这样，哎，结果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带领我那个弟兄给我说服了，哎，他说好啊，这个可以看呢、啊，所以他也说好意思。那么后来我想啊，这个带领我的人都可以去看了，那我应该很平安了。所以我说好，我就很平安。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也很麻烦，因为我从前看过电影，我晓得他们这看电影一定要排队的，这个排队而且排得很长很长。那后来我想，我说我不大怕碰到主，但是我倒有点怕碰到弟兄姊妹。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可以看电影，那么你一跑去看电影，那么有的人一定会指指点点，哎，那你怎么跑去呢？所以后来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我说那么好，我说这个，我说大概看电影我们会平安啊，我们会平安，其实已经不大平安，你做平安是会压把它压下去。那么我说这样好了，但是我说我们现在不怕神呐、啊，但是怕人，我们说这个人呢、啊。这个万一把弟兄什么绊倒什么，如果他们有人，因为我们的确在那带领弟兄姊妹，那么我们说如果把他们绊倒了怎么办，这个不是很好。所以后来呢，你知道我们还是想了个办法，我们想了个大热天的天气，很热很热，我们要去排队。那后来我们最后终于想了办法，就是我们两个人呢都穿了雨衣，那么戴了个雨帽，那个时候是整个这个包起来的，那这个戴了雨帽人家就看不见我们是谁了。所以我们因为等在那买票，那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个日子那么久过，那天排了半天了，怎么还没有排到这个卖票的地方，好不容易，我就怕别人要看。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就想起圣经啊，那么他们倒爱黑暗的不喜欢光，我那时候巴不得进到电影院里面看不见，谁就看不见就很好了，只要没有人看见，因为真的是什么都看得见的，是很不好意思。但弟兄姊妹，我愿意告诉你，我们真的到了电影院里面的时候很稀奇，那这个是真的，这个我要做见证。现在看电影不能看，能看不能看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可以做见证说，在我一生里面很少有那样难过的经历，那真的，那这实在说，在里面坐、啊、就这个凳子上好像有针一样，这个人一点的平安，那个里面真的像死老一样，这个人呢像生一场病一样。所以后来我们两个真的是圣灵都在我们里面工作，到后来没有完全跑掉了，就跑掉了。所以后来我们想，我们不看了，不看的原因不是我们里面没有平安呐、啊。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你里面平安，你尽管做。 那现在不是理由的问题，弟兄姊妹，我绝对相信说，今天如果你灵命很平安，那么我绝对不像那个时候弟兄姊妹觉得说电影一定不可以看，我今天我不会那样的感觉。但是呢，今天我的确要强调一点是真的，到现在我还相信，我相信在新约时代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说这个可以不可以那个不可以，除非圣经明文规定，那当然不可以，对不对？这是没有，圣经明明比方说不可以撒谎，这个是谎话，当然不能说，是圣经明明讲的。那么有的如果圣经却没有说的，那么你应该有相当的自由。那么我们应该像什么呢？应该像保罗一样，哎，你走到你人就走路，人就生活，到了一个地方圣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我们就不做。那你说耶稣的灵怎么会不许呢？起头你怎么知道他许还是不许？最简单，那就是看看圣灵在里面有没有担忧。所以如果圣灵在里面担忧啊，像吃的死老鼠一样，那么你就不要了，那真的就不要了。所以你无论去什么地方，无论做什么事，我们知道这个父母跟不了，不能跟我们一辈子的，不会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小孩子啊，我们这孩子要骗父母，骗这个爸爸妈妈或者骗老师容易的不得了，我们总是给他们骗，一定的。你像现在我到了大，我现在教大学四年级啊，我现在才晓得他们骗我骗的团团转的，因为考试的时候他们真的很有办法，他这个学生对付老师这个厉害的很呐，他们这个真是有办法。那么你这真是，你说他们按理的大学生，现在你们都说大学生应该很懂事了，不应该在考试在，不过他们还是很厉害的，非常厉害，这个没有办法。所以你看呢，今天没有父母能约束我们，没有老师能约，没有一个训导主任能约束我们，没有的。所以你看见吗？基督徒严格说来，不是说给训导处管了，或者给爸爸妈妈一定整天抓的，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应该就是说，你看好，你只要做什么事情，你里面觉得不平安就不要做。这一点我想非常了解。那这个证明什么？这个证明说里面需要改革命，需要政变，要让什么？要让圣灵坐在宝座上，不要让肉体坐在宝座上。所以你看好了，什么时候你讲理由了，那你试试看，多半那件事情不对。我常常看很多弟兄姊妹来找我交通的时候啊，他问我说，他说陈弟兄啊，你看这个是可以做不可以做？那我说，其实你在问我以前，你老早知道可以做不可以做，其实多半你觉得不可以，现在你希望有人告诉你可以。所以如果真的不可以，你就应该顺着里面的感觉就不可以。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的要紧。所以圣灵呢，不要圣灵明明说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因为你们原来受了他的印记，意思就是我们是他的人啊，我们是他的人。那我们是他的人是什么意思啊？你记得一件故事就我盼望你们记得一件故事就好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啊，主耶稣告诉门徒说我们住到那边去，然后门徒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门徒就把主耶稣就带到那边去。那么那个船原来是彼得的船，那么开船的是谁呢？开船的是彼得。但那次呢很稀奇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就被带他们带去了。主被他们带去什么意思啊？那一次开船的是谁啊？是彼得。那么那一次这个坐船乘船的是谁呢？是我们的主。所以你看呢，我们的主能信托给我们，主明明知道彼得的，主知道彼得的很清楚，主知道彼得很清楚。所以结果到了船上，你看谁睡觉了？是我们的主睡觉了。那我们如果是主，我们应该睡不着觉。你知道哪个弟兄姊妹开车你就不敢睡觉的，一定的。你知道谁开车开得快，哎呦，那个开的就是像惊魂飞车一样，你就不敢睡觉。但是我们的主啊就是这样，他能睡，他明明知道彼得不行，他能睡。但最后是谁睡不着觉啊？是谁慌了手脚啊？是开车的人开了慌，开船的人慌了手脚。就好像我们在华航，你坐华航的，有的人坐飞机就不能睡觉啊，太紧张，太神经质了，不能睡觉。但真正啊，如果我们像主一样就能睡着啊，因为我们能安息在主的怀里啊。但如果今天那个华航开飞机的人跑来摇醒你说赶快啊，你这个我们要上命了，那你知道这个就很危险。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怎么对待我们，我们主对待我们，他可以让着我们带他 渡到那边去。所以你看这个门徒把他带到哪里都可以啊，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啊。今天我们的主啊，在我们的里面，你可以把他带到任何地方都去。但是呢，到了一个地方是他不应该去的，是我们的主受委屈的地方，你看好了，他一定在里面要有忧愁，他要忧愁。那么当他忧愁的时候呢，你快乐不起来。弟兄姊妹，我可以保证你们，我可以保证你们不会快乐，一定的，一定的。所以最后呢，你知道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一直等到什么时候，这个那个以斯帖才批判下来了呢？所以以斯帖就后来就告，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摩迪改啊，就派人就对这个以斯帖说，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胜过一切犹大人得免此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呢，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所以你知道我们像以斯帖一样在王后的位置，表示我们蒙了很多的恩典，对不对？做王，王后的位置表示你到了恩典的高峰。我们为什么蒙这么多的恩典呢？蒙这么多的恩典，你现在已经坐在那个恩典的高的位置上。那现在如果你闭口不言的话，你看见说圣灵就越过我们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顺服他的话，主给我们机会了。所以他后来他说，焉知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千金的机会吗？所以让我们记得，什么时候啊，你到一个地方，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做一件事情，里面不平安的时候，圣灵要责备我们，要我们的灵啊，和他合作才可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蒙这么多的恩典，难道不是为了这个机会？就是为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我们得胜的机会，你知道吗？就是为这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知道，圣灵呢就在那里要说服我们，能说服每一天。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圣灵今天如果在我们身上工作啊，他一定要经过我们的灵，他不能直接和魂发生关系，不能，这点很重要。就是说，圣灵今天没有，如果要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他只能在我们灵里面工作。当我们灵向他顺服了以后，然后我们如果与圣灵合作，那么这个时候呢，那感谢主，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灵呢就可以去感动魂，然后呢魂才醒过来。所以你看后来那个亚哈睡着才发现，哦，原来恶人坏人那个敌人原来是亚哈曼，本来恶人不，本来这个亚哈睡着没有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所以你看见意志非常要紧啊。意志什么意思？意就是说，就是说我们，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与圣灵合作。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愿意像以斯帖一样，我们不能说不，我们如果说不的话，你知道圣灵就要，圣灵就说，圣灵就像以斯帖，就像那个摩迪改说，你焉知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献金的机会吗？所以最后你知道以斯帖说了一句，整个以斯帖记最好的一句话，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好，你们呢要为我禁食三周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了吧。那么中文这个我若死就死了吧，好像是无可奈何的语气，其实原文不是，原文就是我若死就死了，他愿意站在死的位置上，那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十字架，懂吧？所以很清楚了，一个肉一个试探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的感觉。你不是光给他一件衣服就算，我们如果真的服下来了，若死就死了吧。那什么时候我们这样向圣灵顺服了，那么感谢主，那等一等呢，你看见说哈曼的诡计就被揭穿，哈曼真面目就被揭开了。所以你看后来啊，以斯帖啊很有智慧啊，你晓得吗？以斯帖他见到王的时候，他说明天，本来他跟王说我们要一同复习啊，那么哈曼很高兴啊。结果哈曼高兴完了以后呢，那我常常就觉得奇怪，这个以斯帖为什么不干脆当场就揭穿哈曼不就完了吗？他说明天，为什么？因为肉体啊永远不会等明天，肉体是经不起明天的考验的。所以就过一天呢，就发生很多的故事。那么哈曼那天呢，因为连以斯帖啊都请他吃饭，高兴的不得了啊。结果呢，他一从那个
恭喜你出来，看着摩迪改在朝门上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就满心恼怒摩迪改。他就以为什么？他就以为这个摩迪，他就这个就像那个蛋糕里面放了个苍蝇。哦、啊，他本来很高兴的，结果看着摩迪改啊，更气了。所以后来呢，就告诉他家里的人，那么家里人就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十字架，或者做一个木架，把它挂起来就好了？”哎，结果他很高兴。那么第二天要去赴那个皇后的宴席。哎，结果后来我想你们都知道那段故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那天晚上我上次说过，也许是那个王这个龙虾吃太多，晚上睡不着觉。但是陈希奇那天晚上是圣灵是神做的，结果他睡不着觉。后来王才发现，哦，原来呀、啊、是摩迪改救了他一命。你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个人怎么得救的，都是圣灵带我们。圣灵的第一个工作在我们来就叫我们得救啊，但是我们忘记了，你是不是？我们没有多久就忘记我们是个得救的基督徒了，我们忘记了。所以一直要等到有一天呢，哎，奇怪，我们睡不着觉了，我们才想起原来我们的主救了我们呢，圣人救了我们一命啊，就是那一次救了我们一命。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觉得哎，应该把应当的尊荣呢要给摩迪改。你看，这就是现在王醒悟过来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知道，结果呢，还是哈曼呢牵着摩迪改啊，那实在很那个尴尬那个情形，上一次我们都讲过，我想不去再说了，为了时间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去说它。好了，那么结果呢，后来果然哈曼就把这个已经叫以斯帖呢就揭穿了哈曼的诡计。所以后来你知道以斯帖怎么说呢？以斯帖说，仇人敌人就是这恶人哈曼，这点要紧。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灵和圣灵合作以后，然后就叫我们里面的魂呢，我们的人格醒悟过来了啊！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把我糟蹋的这么厉害，原来叫我属灵不能长进，就是这个什么，这个仇人敌人恶人哈曼。那什么时候你能对肉体说这是仇人敌人恶人，那些就我们就蒙恩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外面这个人呢，救人呢就醒过了，哎呀，原来我们就是被肉体害的，这点我想很要紧。所以以斯帖的故事是很重要很重要啊。结果我们知道他就果然就不揭穿了，揭穿了以后呢，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哈曼呢就被挂在十字架上。那么很感谢主，没有多久以后呢，摩迪改就进到宫里面。那现在对了，现在对的人呢到里面来了，这个错的人呢就到外面去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故事什么，当我们的灵和圣灵合作以后呢，那么很清楚的一幅图画，什么很清楚的一幅图画，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现在呢圣灵坐在宝座上了，现在呢肉体永远挂在十字架，我们不给他机会，我们不给他得逞。你看见圣灵叫我们转过脸来，我们转过脸，走第二里路我们走第二里路，我们怎样我们怎样。你看你这叫什么，这叫做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见我们就得上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故事没有那么什么，还没有那么简单呢。结果呢，因为那个命令已经下去了，命令下去以后，所以12月13号那天以色列人他们那天一定要灭亡了，那怎么办呢？但那个律能不能改？那个律不能改，所以圣经里面称这个律叫做死和罪的律，这个没有办法改。一直等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这个再等到这主再来，这个罪的律在我们身上才脱掉。否则的话，你看好了，只要我们今天还在肉身里面，你看这个罪和死的律一直随着我们。就是说那个哈曼肉体所下的那个命令，到了有一天一定要歼灭整个的以色列人。你看好了，罪和死的律一定叫我们做不成基督徒的，只要我们今天在，很稀奇。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我们注定命运一定要失败呢？没有啊。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迪改也下了一道命令，那么这个命令也是用王的这个戒指一盖，然后命令一出去。好了，那么这个命令出去做什么？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在那一天根据这个命令，所有犹太人可以起来自卫，懂吧？只要他们一受攻击，他们就可以起来自卫，所以他们后来就不被牵连。那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这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律发出去，那这个律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生命圣灵之律。OK，
在基督里就释放了我。所以今天感谢主啊，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一个什么律呢？给我们一个生命圣灵的律。生命圣灵的律就叫我们活过来，生命圣灵的律就叫我们不必死亡，就叫我们不会就不会不来聚会了。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肉体不要来聚会了，但是很稀奇，如果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你看你不可能的，我们就得胜了。你看见圣灵就得胜了，圣灵得胜是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就脱离了什么呢？脱离罪和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得到释放。所以这就是每年12月13号、14号那两天，那就是他们一同欢喜快乐，那就是他们得胜的日子，胜利的日子。那么好了，等到他们真打了胜仗那天以后啊，以斯帖又跟亚哈水鲁王说，他说好不好，再给我一天，再给我们一天，就是12月14号，就是不是13号，又再讲是14号。那么这个14号做什么呢？14号原来啊，他们要把哈曼的10个儿子的尸首把它挂起来。原来你看呢，这个哈曼死了不错，哈曼儿子还活着，这个哈曼儿子要替父亲报仇，所以呢在那一天呢，12月13号的他们就起来攻击以色列人，结果13号那天呢，以色列人就得胜了，结果就把哈曼的10个儿子统统这个解决了。那么解决了不错啊，这个以斯帖告诉我们还有第二天做什么呢？就要把这个哈曼呢，就把他们的尸首啊，把他们通通挂起来。那挂起来就像烤肉一样啊，是这样叠起来的，10个就在一个个一字排上面去，就是个肉一个个的排上。那这个是那天要给大家看的，要给大家看的啊，这就是正月14号。那么这什么意思呢？肉体，如果哈曼是代表肉体的话，那么你知道哈曼12儿子代表什么呢？哈曼的12儿子就代表肉体的邪情和私欲，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你知道啊，撒谎会生儿子的，没有一个人撒谎只撒一个谎的，撒谎一定要是另外一个谎来支持的，对不对？比方说，这个妈妈问这个妈妈问这个宋辉说，你今天去哪里啊？好，那你如果你不告诉妈妈，你可以告诉另外一件，那么然后再讲讲，你为了要遮的用，要另外一个谎来遮盖这个谎，所以你知道这个谎一定会生儿子的，这个哈曼一定会生儿子，你试试看好了。你哪一天如果要真的这个是那个的话，你知道这个是一定会好几个的，没有一个人谎言是一个的，没有一个人谎言是一个，他一定要说好几个谎才能圆得过来。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现在不光有13号，还有14号，你不能光哈曼光挂在十字架还不够，还怎么样？哈曼的邪情，肉体的邪情私欲要怎么样把它钉死？懂吧？要把它挂起来，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宣夸胜的意思。所以13号是得胜，14号呢是夸胜。所以感谢主啊，现在以色列人不光经历得胜，而且能够经历夸胜。他们知道，他感谢主，我在主里面得胜了。所以这个基督就整天喜乐了，为什么呢？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普尔杰所告诉我们的嘛。所以你知道，犹太人告诉我们呢，这个到了这个将来，这个真的到了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们认为弥赛亚国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什么逾越节了，但是他们照样应该会有普尔节。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经历什么？经历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啊，我们就能够经历在圣灵里面的喜乐，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做一个得胜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肉体呢，是一定要我们不读圣经，不祷告，或者不聚会，你看这总是圣灵，这总是肉体要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得胜了，也夸胜了，那你看见说这个就是个喜乐的基督，快乐的基督啊，就是快乐的基督。所以这个呢，是应该是天天的。所以圣灵告诉我们，圣灵与肉体相争，我们总应该让圣灵得胜，让圣灵天天不听他，不要跟他跪拜。那么如果里面有一个声音说，好了，不要跟他说话，他在说我坏话，我们不要理他。或者说如果这样呢，我就是不来聚会了，或者说我也不祷告了，或者我也不读圣经了，你的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肉体在那里要把我们属灵生命摧残。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的，
是我们一定要去的，我们千万不要上那个当，所有这样的声音我们一定要去。那我在我们比较最近我们讲了这个要拒绝试探，对不对？要那么这个拒绝试探是表示我们每次都得胜，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那如果我们失败了，如果我们犯罪了怎么办？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不义，必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的血要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立刻就恢复了。所以不是说我们这个如果对付言语的话，那我们撒谎怎么？撒谎不要，撒谎要难过这是对的。如果不难，一个基督徒不难过，他可能没有得救。如果他难过了，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里面担忧，所以他现在要怎么做呢？他认罪就好了。只要一认罪，而且不要向人认，我觉得是最最很危险的一件事，就是说，有的人呢，就是很快就让人知道这个不好，因为你是得罪神，必须得罪人呀。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这个罪向人向主任就可以了，不要向人认，你除非对不起一个弟兄，你懂不懂？比方你撒了谎了，你这个你除非你把别人骗那个什么地步，那你要对付，否则如果你撒谎，你是对你这个是这个是得罪主的，或者什么是得罪主的？比方说你作弊，举个例子吧，你跟别人没有看见，根本没有人抓到你，但你觉得对不起主，向主任就好了。那也不要随便来做见证啊，说我上个礼拜作弊的，不要啊，也不要说我、哦、上个礼拜我怎么样，不要。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这个向主任就可以了。那么主是信实的，主是公义的，一定要实现我们一切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又回到主面前，那么你又回到主面前，你越读圣经越祷告，越和信实的交通，你知道我们就不会失职，就越容易受保守。否则的话呢，撒旦有的时候告诉你是一不做二不休了，你看这个样子，你看又失败了，讲了半天，说是讲了半天，这个要这个拒绝试探，结果你看你这个落在试探里面，那么好了，你这样我看你也不要聚会了，你也不要祷告了，也不要好了。你如果一接受他，那这就是试探，这就是试探的本身，你看见没有？这就是哈曼的建议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哈曼就是要叫你不聚会不什么，这就是前面一夜之间就把以色列民族都歼灭了。就这个属灵意义，所以只要我们单独做基督徒，你知道最危险了。圣灵撒旦知道，所以你只要能单独，他就有办法对付我们。所以千万不要单独，千万不要因着这个缘故就受良无畏良心的控告，不要。啊、这一点我想很要紧啊。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因着这个，因为没有受过这个教导，有的时候一面也听了说是不要这个。那当然没有错，我们告照着圣经里面的话，我们当然要告诉弟兄姊妹要拒绝试探，对不对？每天有很多的试探啊，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拒绝？但是万一你失败了怎么办呢？你千万不要忘记，就是哈曼，因为哈曼就是把你这个人放得很高很大，太重要了，你懂吧？所以你现在呢，你觉得我不要去了，我不要去聚会了，我不要去祷告了，我也不要读圣经，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知不觉就上了仇敌的当，那么这个就是天天要去解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天天不跪不拜，那么就是天天让这个什么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得胜。那这个功课弟兄姊妹太重要太重要，我相信说这个可以跟着你一生啊。我觉得我在主面前好好的觉得在每个礼拜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第一个礼拜六，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但是我想我愿意照着最基本的东西能帮助你啊，因为在座的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亲生的孩子啊，我想我总是愿意把最重要的告诉你们，那么就是你们不在父母身边，不在爸爸妈妈身边，不在老师身边，相信说主能够保守你们，因为你不知道外面有多少的试探，里面的肉体不知道也有多少的试探，撒旦就是唯恐不乱，唯恐啊你太属灵了，唯恐你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就也许就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搞，你就听见一个什么弟兄讲你的话，哎呦你就你那好了，那你好了，你一听见这个就不得了了，你说为什么他批评我，为什么这样怎样，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上当啊，那么这个结果呢，你看见我们就完全通通落到他的圈套里啊，所以非常的要紧。我想今天呢讲到这里就已经差不多了啊，我想大概可以告一段落了，就是说关于天天拒绝试探，要记得试探不光是外面的试探呢，也是里面的，那外面的试探有的时候还容易胜过，最难的是里面，这是一辈子。 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从经验里面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上当上了不知道多少次，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要上当。你们一定要彼此勉励才可以。如果你看你有的弟兄姊妹啊，那么如果他不聚会，或者说他软弱了也不祷告，那不要紧，你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么如果你知道了一点难处，你也如果你知道一点难处，那么你也是就是放在祷告里面啊，也不要把它传开，那么多多的为他祷告，那么求主呢就是能够保守他，叫他能够在主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因为否则弟兄姊妹，我再说，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会自杀了，又为什么有的人会这样或那样，就是这个人完全他不能，就完全他把自己放弃，你懂吧？所以这个就很难了。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现在不好好在这地方抓住，很危险的啊！你知道撒旦就是会给我们这许多的建议，那么如果你现在一直不拒绝这个的话，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一直接受，结果呢那么就给仇敌太多的地位，那这个就很危险。那么我想这些话呢不是为着你们今天的需要，那最要紧的我想也是为着你们一辈子的需要。虽然时间过了，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不要问，花个几分钟，不知道有没有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但是你看呢，这个圣经，你这些都很实在嘛，对我们功课都很实在。我希望你们不懂这个一定要问，我觉得，我希望你们现在就能懂，而且能够实行，你不要光讲啊，真的能够实行就好了。是这样的，这个认罪有个范围的，你想想啊，这个如果我们认罪啊，那个范围弄错的话很危险，因为在教会历史已经演过好多这种故事。第一个，我们犯罪基本上不管罪得罪人得罪神，基本是得罪神，基本上就是得罪人也是得罪神，是不是？所以第一个一定要向神认，是第一个。那么如果你得罪人的话，那么才向人认，而且你只是单独的向他认，而且不是公开的认，这点很要紧。那么我知道从前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这个和一个姊妹有一些这个不可告人的事情，结果呢他糊涂，他不懂，你知道吗？他不懂，也没有受过教导，结果他就公开认罪，然后他就公开的就讲了怎样怎样，后来那个姊妹就很为难，就落得很为难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不智慧。那么有的罪你知道说根本是你思想里面，这个就不需要，因为这就是神知道。那么这个你不要说我把它讲出来，这个讲出来反而错，懂吧？因为这个只有你跟主之间的，所以这个就不需要人。那除非你亏欠人了，比方说我说撒谎也是一样，撒谎有的时候是思想上的谎或者什么样的谎，这只有你跟神知道的。那么然后你难过的不得了，你说主啊，请你用血遮盖，你看我现在还是个会撒谎，讲话还是不准确，对不对？那除非你把一个人讲给别人一个资料，完全这个把它导引错了，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更正，你说对不起，我那个话不准确，你要告诉他，免得他走同样的路。那这个你要告诉他，因为这个你把他引错了，误导，那么这个你要跟他。否则的话，那除非你叫别人受伤害了，那么你才认罪，就当第一个先上主任，第二个跟他对付，对付的时候也只有你跟他在的时候，不是第三者在的时候。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啊，因为我们普通从前就是很多时候就做愚昧的事情啊，就是那么不是说所有罪都要向神认，向主任，对不对？主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罪。那么人与人之间如果道歉呢、或者认罪，那个只是如果对方受了伤害了，那么就不需要，否则就不需要啊。这点我想很要紧。对，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有 现在这样，要么就是如果他已经告，所以有的时候，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中间应该要彼此相爱的话，应该，所以我说这个要学习的。比方说，如果你觉得受了伤了，弟兄姊妹不知道，有的可能这种情形，你就告诉他，你说弟兄，对不起，你讲的话是叫我受伤了。那么他如果知道，他当然应，那么是有两种情形，一个他被别人知道了会，那会有这种情形啊。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有一，我知道在这里有一位弟兄，那么就是因为有一次我讲到什么，我讲到那个这个叫谁呀、啊？讲到那个犹大的故事，犹大呢管钱。那管钱啊怎么样，那么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弟兄就真的觉得就是我在讲他，那其实主知道我在讲的根本没有那个印象，一点影子都没有，但是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我觉得还是这个，还是如果真的他这样，我还是要跟他说明，他说对不起弟兄，我没有这个意思，那这个就好了。那么还有一种这样，还有一种就是圣经，那么你如果真的在主的光中的话，主还是会光照。所以圣经说，你献礼物的时候，如果想起有什么弟兄向你怀怨，那这个是你与主交通的时候。那这个呢，也不是你自己去想的，这是你与主交通的时候，主让你想起来，然后你要认罪，要向他道歉。那这个就是说，只说你们两个还在路上，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还没有回天家，你也没有回天家，你们俩还在路上。因为如果万一你们两个有一个先回天家，就来不及了。所以那节圣经的意思就是，那么你要跟他在路上的时候，赶快和他和好。这个对的，这个圣经里面有。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不是说你想起来，也不是，这个就是你与主交通，你唱诗歌、祷告，或者在聚会里面，哎，很稀奇，圣灵就光照你，觉得哎，你对不起他，那句话你得罪了他。那么好，这个时候你要去和他和好。所以这个也是圣灵做，但是不能够超过圣灵所做的啊。那有的人就马上来个民意调查了，那东调查调查，那是我又没得罪他，得罪他的，那就变成神经局了，这个不行啊。这个有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做的，因为有的弟兄姊妹他会有这种情形，那么太紧张，这个也不对。所以圣灵做就是刚刚好，不多也不少。那么所以我们要说爱心的城市化税啊，比方说有时候别人不知道，那么可以就是说可以讲。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别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是很好的帮助也可以，那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不是搬弄是非的那种搬弄，不是。有的时候为着能帮助弟兄姊妹没有误没有难处，有时候有的人愿意说和做这个什么做使人和睦的也有，那么可能这个消息就传去了，传去他也很有智慧的传，那么结果让两个人能和好，那么这个很好。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才有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对付罪呢，还是像我刚才所说的，要几点要稍微注意的，包括刚才你说的。是。
对，但是这时候，一个在基督里的，住在基督，就是跟神的关系蛮不错的一个姊妹或弟兄而已，他心里的，神会对他有什么？
我不懂你的意思，你说他。对，没有错，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的旨意有两种嘛，一种是神积极的旨意或者永远的旨意，一个是神许可的旨意。那你刚才那个就是说，可能是在神许可的旨意里面，那就更证明那个不是上好，那是挺好的啊。比方说做父母的也这样，父母有的时候为着儿女操心，比方说，他可能会告诉女儿说，哎。这个人可能靠不住，那这是我是举个例子。那么女儿其实她要拣选，那你父母也没有办法。她说很好，那但是这个只能对父母来讲， 只能说他许可他，父母爱他，他也不会拦阻他。但是如果真的父母为着女儿的好处，他一定会把各方面分析给他听，那个就是为积极的事。那么神也这样，神并不是说因为如果不是神积极的旨意，神的恩典还在我们身上，没有错，还在我们身上。不过在我们来讲，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追求神的上好的。不平安吗？不不，那是这样的。按理来讲，不平安，我们今天所讲不平安，应该都跟罪有关系，或者跟肉体有关系，好吗？那么你比方你说够不上，那个是生理上的，那个不要紧，那个可以告诉主耶稣我跟不上，这个反而要诚实，没有关系。是，
心里就会，
神就会在圣灵就在。对，这个就是，那如果圣灵真的这样做的话，那圣灵就要把你带到最好的。比我举这个例子，对。那么当然，如果这个弟兄他爱主，或者是姊妹爱主，他真的会追求上好的，那个就不是刚才所说的，不是信的和不信的了。我举个例子，你懂我的意思吗？也许是有两个人，有两个对象。一个你天然喜欢这个人，但是呢那么神好像给你觉得这个人是更好的，虽然天然不是那么喜。我举这个例子来说，那么这个两个都是弟兄，谈不到信的和不信的，那就没有罪的问题，也没有什么不顺服的问题，没有。那这个是你问一个更爱主的人，我当然你喜欢选善好的。那么假设你真的有那个感觉，那么很好，那么我觉得这个弟兄怎么就蒙恩了，他会一直走在神最喜欢他的心意上，那么他为了主的缘故，那么好，他也许就拣选了神上好的，他就放下吃好的。那么等到有一天发现呢，不光是他是放下了吃好不错，但真正回过头看，神给他才是最好的。因为到底神给我们带领还是最有机会的，对，能要最好的还是好的。
这个天天记得我们曾经讲到圣经里的天天，我们还没有讲完。我想起头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复习一下，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没有来过，但是如果你来的话，你应该知道圣经里面呢好几次说到天天，就说做基督徒呢不是一年一年做，也不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做，那么是一天一天的做。那我们今天呢因为在我们现在已经有的环境比较长大，我们会有一个错觉，觉得基督徒呢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做啊，所以每个礼拜天来做一次礼拜，那么或者每一个礼拜六来聚一次会，那么这是我们的观念。但是我们已经很好了，有的人呢是一年才去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到礼拜堂去。那还有的人，这个也已经很好了。有的人一辈子才进一次礼拜堂，那就是他们走到祭坛那一端的时候。但是呢，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不是一生做一次，也不是一年做一次，也不是一个礼拜做一次基督徒。基督徒是天天做基督徒。那么圣经里面有好多的例子说天天的，我们应该怎样天天的做基督徒？我们现在能不能复习一下圣经里面？到底应该天天做些什么？然后呢，你如果讲出来以后，请你告诉我那圣灵觉得什么样，好不好？那么我们有没有谁还记得？你们最好自告奋勇，免得我问你们。箴言第八章。我们大家一同看一下啊，这是很好的复习。箴言，第八章，我想大家知应该是774页，应该是775页啊，多少页？34节。 这里说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我这个日日在原文是天天，那么这个我是指谁说的呢？这里的我对，因为真言是讲智慧，这里讲的我是特别讲的智慧。你说记不？你看那个二那八章一节啊，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所以下面讲的话都是智慧讲的话啊。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那我呢，就是智慧。那么大家觉得很奇怪哈、啊，智慧怎么会人格化了呢？这里说就有了我，好像智慧有人格的。那么一点都不错，箴言里面所讲的智慧不是我们普通以为的智慧，不是苏格拉底所说的智慧，也不是孔子所说的智慧啊。这个智慧在圣经里面呢是一个人说，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啊，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就是指这个智慧来说的。所以你记得啊，你每次读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就这里所说的智慧啊。那么然后二十三十四节说听从我，就听从智慧，天天在智慧门口仰望，在智慧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所以告诉我们基督徒天天要做一件事，就是天天要在主的面前等候，在他那里仰望，我们天天仰望从他那里来的智慧。我想这就很重要啊，不要等到考试的时候才祷告。有的人考试要考到了，现在这个昨天没有准备好，所以希望求主呢能保守他，希望他所猜的题目都能猜中啊。那这个很好，你总是有一个时候仰望智慧，但这里告诉我们天天要仰望智慧啊。所以基督徒生活里面有一个就是要天天仰望主，因为主就是智慧的泉源。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做这件事情，就是每天都要学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啊，应该要更多的仰望从主来的智慧。那这样的人呢，就会变成个智慧的人。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因为他祷告让神要智慧，他没有要长寿，他也没有要富贵，没有，他是要智慧。结果你发现他有了智慧，他就有长寿，也就有了富贵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只要智慧，那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给自己。那我想这是圣经所讲的，那天天应该做的一件事啊！所以盼望每天大家都记得这件事。好，那么还有大家还记得吗？在什么地方？建伦还记得吗？完全忘记了，不会吧？想想看，想想看，或者天天怎么样？你想想看，然后让我们帮你找到那节圣经。你想想看，基督徒都天天做什么？除了刚才天天要仰望之外，等候之外。好，那么好，这个一点不错，应该天天读经，对不对？那么这个圣经在哪里呢？还记得吗？大概在什么地方？在旧约啊，在新约？有没有别人可以帮助？哪里的十七章？使徒行传啊，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十七章啊，大家看一下，十七章第一节，这地方的189页，就是新约189页。这地方的人闲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所以读圣经呢，一定要天天读的。啊，我们讲过，一天三章旧约，一章新约，就一年读完一遍。那么三章旧约呢，大概是15分钟就可以了，大概晚上你找15分钟啊，你少看15分钟电视就可以了。 那么早晨呢，刷牙刷得快一点，大概五分钟就可以把新约读完一遍。那么希望大家能养成好的习惯。好，天天要读圣经。那么还有呢？大家猜猜看还有什么？应该怎么样？啊，不错，天天怎么样？祷告，对。那么现在要紧的就是哪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天天祷告？一定有一节圣经讲。
使徒行传二章
二章四十，哎，二章啊，二章四十六节。好，所以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很不错，这里有个天天，我想这个很好啊。他这个小组也找到了个天天。不过这里面讲天天祷告没有啊？没有错，你这节圣经是个天天的圣经节，但是呢没有讲天天祷告。那么还有没有人能找得出来？嗯，这个恐怕大家不容易啊。我想这节圣经不大容易，你一定要找到那个圣经根据才行啊。诗篇八十六篇啊，我们看到诗篇八十六篇，诗篇八十六篇第三节，主啊，那就是七百二十一页啊，七百二十一页八十六篇第三节，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那个原文就是天天啊，我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天天求告你。所以祷告要天天的啊，祷告要天天。我们希望东东姊妹不光是天天祷读经，也天天祷告啊，那做个天天祷告的人。我现在再不记得了啊，再听个记得，能记得起来。好，那么还有什么大家还想起来？我们讲过好几次了，天天读经，天天祷告，天天仰望智慧。还有呢？天天怎样？哪个？四世纪。好，天天看啊，我们看天天四世纪十六章十六节。好，那就是应该三百二十页啊，十六章十六节，这里说大力拉天天用话吹逼他，甚至他心里啊烦闷要死。那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不对？这是参孙的故事啊。参孙，你知道他们有的演电影就把参孙形容成霸王啊。那么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么参孙有个情妇，那情妇她名叫大力拉，大力拉呢天天用话吹逼她，因为参孙的头发很长，那么她的能力很大，就是因为秘诀就是她很长的头发。那么这个菲利士人就是他们的仇敌，想知道到底这个参孙力量从哪里来的，那么天天磨她，天天磨她。那么参孙一直不肯讲，后来讲了以后呢，那么大力拉趁着他睡觉的时候把他头发剪，一头发剪了以后呢，参孙的能力就没有了。我想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对不对？所以后来等到他这个后来眼睛就瞎了，因为他们把他抓去了，眼睛弄瞎了。那么后来呢慢慢头发长起来，那么能力又回来了。所以他就当很多人戏弄他的时候，在一个大的戏院里面，那么他就祷告神，他就抱着两个人柱子，结果他一弯腰，那么这个柱子呢就垮了，整个戏院就塌下来。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参孙最后有一次得胜啊，那么就是特别怜悯他。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大力拉天天用话吹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那么这个参孙呢，就是代表我们啊，我们什么时候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就有了能力。 因为他是那个长头发就代表他是个拿细人，拿细人就代表他是奉献给神的人啊。那么但是这个世界就像大鱼拉一样，这个世界天天要想知道我们到底秘诀什么地方，只要我们把我秘密透露出去，那么这个世界就把我们的头发剪掉，头发剪掉呢就是叫我们不再做主的门徒了，那这是我们能力就没有了，你就跟神接任。
世界要引诱我们，要我们不做基督徒，要我们失去能力，要我们出洋相，要我们出去。基督徒应该是很尊严的，但是常常会有出糗的时候，出丑的时候。那么所以圣经说等到他那个头发剪掉了以后，那就不像个拿细人了，那么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他能力已经没有了。所以你看旧约的圣经很重要，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天我们要拒绝试探，这个很重要的啊。你从这个世界里面经过有很多很多的试探，要叫我们不做基督徒啊，我想是天天的。不过讲的是天天拒绝试探，我们讲了两面，对不对？仇敌有两面，一个是外面的，一个是里面，大家还记得吧？这个仲辉还记不记得？还有一个天天也是讲到试探，跟试探有关系的。大概讲讲不要紧，你不一定记得很清楚。我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怎么讲？给你一个暗示提示啊。你读过以斯帖记吗？以斯帖记记得吗？以斯帖记的故事还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宰相，有一个皇帝，就是波斯的皇帝，他名叫亚哈水鲁，他用了个宰相，那个宰相是个奸臣，他的名字叫哈曼，还记得吗？然后呢，就皇后的名字叫什么？叫以斯帖。好，那么以斯帖有个叔叔，他的名字叫什么？叫莫迪改。啊，那么当这个哈曼呢，这个做宰相的，因为他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他大家都拜他，都跪他，向他跪拜，就一个人不跪不拜的，还记不记得？那是莫迪改。好，我们看看，以斯帖记，大家翻了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三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第三章第二节，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我希望你们回去好好读读这个以斯帖，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啊。第三章第二节，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摩迪改不跪不拜啊。然后在朝门的臣仆问摩迪改说，你为何违背王的命令的第四节，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所以你看了吗？这个他们天天劝他，希望摩迪改能够怎么样，能够屈服。那我们去年我们讲过，这个在以斯帖里面那个亚哈睡了就代表我们这个人，哈曼呢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什么叫肉体呢？就是我们人格自从人堕落以后，我们的人格受罪的污染，那被罪污染的那个人格呢就叫做肉体，懂吧？意思就是我们这个人格里面是包括情感、思想跟意志，但是因为人犯罪以后呢，你看人的思想就野了，人的思想就想一些不该想的东西啊。比方说你们读书就会知道，明明但一个钟头在那读书，但就十分钟在那读，五十分钟在那环游全世界啊，东想想西想想，有的想一些不该想，你自己脸都会红的。那么这为什么？这就是因为我们思想被罪污染了以后会有这种情形。那么情感也这样，情感呢本来这个爱是很圣洁的，但是慢慢你看有时候爱也会变得很卑下，那么这个我想我们也都知道啊。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人格被污染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的意志，本来我们的意志应该很健康的，对罪总是说不的，对不对？但是呢等到我们被罪污染了以后，你看我们这个意志力很薄弱的，明明很多事不应该做还是做，后悔了，结果说下次不做，也这个捏掐自己，捏自己没有用的，下次还是 还是不行。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是不是？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意志呢也是受了罪的污染啊。所以这样的这个人格、思想、情感三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的人格。那么被污染的这个人格，圣经就称它做肉体啊。那么哈曼呢，就代表我们的肉体。那我们这个人喜欢捧我们自己啊，大家都喜欢戴高帽子，那么。都是喜欢人家捧，那么我们有的时候别人不捧，我们自己也捧自己一下啊，就常常有的时候你常常听人说我这个人就这样这样这样，就那样那样，你说他不是不是在捧自己，因为别人不注意他，他在那注意啊。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里面这个肉体很喜欢坐在很高的位置上，那么我们常常惯我们自己啊，哄我们自己，那有的时候哭，你说为什么哭？你就自怜的哭啊，就是自己可怜自己。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这个肉体呢，就是哈曼就代表我们这个肉体啊，我们的肉体呢是喜欢坐在高的位置上。好，那么这个亚哈舍鲁就把哈曼就捧在高位置上，我们常常捧自己啊，把他捧在很高的位置上。那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把他捧得很危险高的位置上，他就不能被得罪，他只要被一得罪就不得了。所以你看，人不能得罪我们，人如果讲一句话叫我们一个晚上睡不着觉，你就要讲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觉啊。我们这个嘴巴尖得很，不要以为姊妹很尖，弟兄也很尖啊。有的时候这个是不饶人家的，这个是个嘴不饶人的。有的人心都好得很，就是嘴巴不饶人啊，这个是。但是你看这就代表什么？这就代表说我们这个人呢，保护我们自己，不能受伤的啊，不能受伤的。你可以自己讲说，哎呀，我这个人呢，话很多，你自己可以讲啊，这因为你要表现你自己很谦卑啊，你用谦卑来包装你自己。但你不能，别人如果说啊，一点不是你的话真多，那你就生气了啊。所以我们会受伤，一受伤了就糟糕了，一受伤呢，我们总要把别人呢置于死地的。你试试看，如果你的哥哥得罪你啊，那不得了。那个时候如果盘在你手里，你盘的就丢过去啊。这个，你知道这个结婚的时候，这个新婚的夫妇啊，都是大家都送很多礼物，对不对？常常送的礼物就是很多的盘子啊。但你看结了婚以后，你看过了两年以后，你再数数他的盘子，就慢慢就少了。那为什么呢？就有的当飞碟用掉了，你知道为什么会飞呢？为什么会飞呢？很简单，就是丈夫伤了妻子，妻子伤了丈夫，那么丈夫就很生气，妻子很生气啊。好，那么你呢？这个损我就把你这个西装就他们给你剪破。那么等到西装剪破了以后呢，你都还要陪他去买西装。那这样剪的时候，你非剪不可，因为什么？你叫我受伤了，我就非要把你置于死地不可啊。那么他们是这样。你看呢，这个摩迪改不跪不拜，结果怎么办？他不光要摩迪改的命了，他要什么？他要摩迪改全族的命。他下一个命令说，12月13号，以色列全族通通要签命。你知道，他不光是要对付摩迪改，摩迪改的爸爸妈妈全族的人，以色列通通要杀光了。你看看，这个肉体很厉害呀，肉体他们做一些事情是不讲理的，后来你会吃后悔药。但是等到小姐脾气发、少爷脾气发的时候，没有人能勒住你了，连爸爸妈妈都要让我们三分了。我想我们都做过，都演过这个故事的啊。所以你知道说，这就告诉我们，圣经就用这个来形容，就是肉体啊，不能捧高，一捧高啊，那么好了，不能被得罪，一受伤呢，这不得了啊，就要杀全家，就要怎么样呢？那什么事都要做的。那么我想我们都演过这种故事啊，所以你每次读一次天，你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哎，但是我们很感谢的，我们里面有我们主住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摩迪改，他不跪不拜，他怎么样就是不跪不拜啊。所以我们应该体贴圣灵，我们不给肉体的机会，不要捧我们自己啊。如果你一直要人家捧，迟早有一天我们这个人会被惯坏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就很危险。那肉体有一个倾向，就是要扑灭我们所有属灵的生命。你看好了，他起头慢慢来，你一受伤以后，慢慢的肉体就告诉你说不要去聚会了，或者呢，你讲几句话给他听听，叫他受不了啊。那么这样你看看，肉体就在分化我们。那么还有肉体要叫我们这个枯萎，属灵的生命枯萎。你说一不聚会一单独就不行了。 然后你一不聚会又和又不肯认识，又不肯有和弟兄姊妹有过节，也不肯好好的呢，那么好了就成个让肉体越来越发展，那么结果呢读圣经也慢慢也不行了，慢慢慢你看见也失去主的同在啊，那么然后一不做二不休，你看见这个到时候呢那我慢慢我们这个人就枯萎掉，那撒旦最诡诈了，你知道吗？他不光用大力拉来引诱我们，他也用肉体来引诱我们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体贴莫迪凯，不要让肉体做王，这个一定很要紧啊。所以什么时候如果里面撒旦有一个声音，肉体当然下去就会了，内心你受了伤了，你何必呢？你去你还看那个人的脸。那么好了，那么这个撒旦这个仇敌呢就给我们肉体就给我们这样的建议，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圣灵的这边，不要体贴自己啊。那么这样你是撒旦退后去的，那这样你看见说我们还是要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学了彼此赦免的功课，那么现在才长大了啊。如果我们光是这个一直和弟兄姊妹过去，这个永远长不大的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属灵功课都是这些地方学的，那这个是什么功？是天天学的啊，天天他们劝他，他还是不听，肉体天天要叫我们向他屈服，天天叫我们说不要聚会，明天不要聚会，后天不要聚会，他一直做这个活。那你知道这个一直是这个撒旦一直不甘心，一直要做这件事情，天天做，所以呢我们要天天去解释，不要上他当电视台啊，我们千万不要上他，我们要彼此勉励啊。如果你看见有的弟兄姊妹不来聚会了，那你说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也可能就是闹情绪，你要劝劝他啊，不要他不来就不来了，不还要劝劝他啊，我们要让他知道说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你不来，你少了一个他很远的啊，不一定说是负责的弟兄不来就少，因为这个小弟兄小姊妹来就啊，如果东东今天不来，可能这个聚会就不一样。那钟辉，小钟辉今天不来，可能聚会就不一样。那一定要有这种感觉才行啊，不要说好他不来最好，啊，就不能这样，这个就不是一个这个基督徒的感觉啊。所以一定要谁没有来，我们要为他祷告啊，求主在他身上工作，能把他带过来。我们人都有软弱，不要笑别人啊，我们不要笑，我们都会啊。有的时候，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让肉体得胜了。所以感谢主，我们这些地方就能够学很好的功课啊。所以你看这个基础功课不简单了吧，天天祷告，天天读圣经，天天仰望聚会，还有呢天天拒绝试探，还有没有啊？对，那在什么地方？哎，我们看看啊，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十四节吗？第四节啊，好，我们看八十八页，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这个英文叫做 daily portion， 意思就是说天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尊不尊我的法度。那你说以色列人到旷野去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结果神天天从这个天上呢是降下玛拿来，那玛拿有点像冰淇淋啊。如果你喜欢吃冰淇淋的，那你就知道如果经过旷野的话，就好像天天吃冰淇淋一样啊。不过后来他们天天也吃腻了，你如果天天吃冰淇淋你也不喜欢吃，那以色列人就天天捡玛拿。那么这个，但是呢，马呢要天天捡，要一早起来捡，一不起来捡就化掉了。那你说我今天懒得起来，我第二天我把我就吃昨天的马呢，就是昨天马呢就化掉了啊。所以这个很稀奇啊，神呢怎么养活以色列人，叫他们天天为他们预备的天天有一份，这一份天天都预备着呢。不过你要去捡就是了，你不捡那是你的责任，但是神天天为你预备。那如果你不捡，你今天就要挨饿。啊，所以如果要是以色列人倒在旷野或者没有力气，那么不能怪神没有给他每天的那一份，是吧？天天不去捡啊。所以有一样，神天天给我们基督徒有一份的啊。那一份呢，你要天天去捡。那这一份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每天又是借着读经啊，借着祷告啊，又是借着哪个弟兄姊妹啊，给你一句话，给你一点的帮助，哎，你就得到鼓舞了。 那个就是天天的份。那这样呢，你就长大了，每一天你看好了，神一定会给你一份的。我很可惜，有时候我们天天不去失去。所以为什么要天天读圣经？为什么天天祷告？就是也许你读圣经读一半，哎，就给你一句话，那句话就是你的能力了。啊，也许你那天很难过，也许考试没有考好，哎，结果就去借了一句圣经来安慰你，或者你读圣经也没有得安慰，祷告也没有得安慰，结果你来到礼拜六聚会里面，哎，有个姊妹，也许你碰到另外一个姊妹，那个姊妹就几句话很简单去安慰你了。哦，也许你到了礼拜天，你这个哎波饼聚会。就是一个祷告，很奇怪，那个祷告就是感动你，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眼泪一直往下流。哎，你看见这就是天天的份，或者讲台上一句话啊，也就帮助了。就是一定每天都有一份的，所以你每天呢要问主说主啊，今天到底你为我预备是什么？你一定有一份叫我能够长大的，属灵能够长大。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天天要失去的啊，这就是天天的玛纳。所以你千万不要把昨天的玛纳今天拿来吃，不行的，不灵的啊！所以每天都一定每天有，所以我们主告诉我们说，天天的饮食要赐给我们啊，就是日用的饮食，就是天天的。那我们天天吃饭，同样的呢，主也天天为我们预备饮食，因为我们今天一天不吃饭，我们一天过不去的。基督也这样，每天都有他每天的份啊！所以我要问大家，你今天有没有失去今天那一份呢？每次一定有，如果这样的话呢，这基础就会长大啊。还有没有？我想我们讲的就差不多就这些了啊。还有呢，《使徒行传》第三章，看看啊，《使徒行传》第三章。三章第二节啊，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里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店里周济。那不错，这里是有个天天啊。那我想但是我们没有讲过这个天天。我再说啊，有好多天天，你们回去好读好了。那这也很有趣的一个天天，我想你们回去再把这节圣经好好读了啊。我们应该都是瘸腿的，我们天天都应该被主抬到殿里，这个是对的哈，一点不错。不过呢，这个就有的人就不大容易啊，像你们刚刚蒙恩的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可能就不容易领会了。但是我们所举的那几个例子，都是一下就看得出来的，很清楚的啊。那么这个我想也是个天天啊，包括东东那个天天也是个天天，还有好几个天天，我想你去读圣经很有意思的。我想我讲过恐怕就是这几个是吧，恐怕我也没漏掉，应该没有了，差不多都这些了。好，我想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我想我要讲的，但我觉得还有很多，不过我觉得应该你们能够明白的很重要的，我想今天我们再讲一个。我想今天可能我们讲不完，不过好在呢下一次听说礼拜六也是轮到我，那么本来说下礼拜六呢是随便我讲什么，那如果这样我想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天天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因为起头要复习一下，因为怕有的人从来没来过，也没从来没听过，所以这样大家就懂得我们讲什么。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今天我们所讲的很重要，那么而且比较容易难懂，我们想把它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啊。那么好，我想我们呢把那些东西把它找出来，就路加福音第九章，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节，第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这是九十三页哈。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那么这一节圣经比较难懂了啊。不过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怎么样？要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背十字架。我再读一遍哈。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就做主的门徒，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我们前面讲天天祷告，天天读经，天天收拾取 那一份天天仰望智慧，天天拒绝试探，这都是基督徒应该做的。那么大家记得啊，我们做基督徒不光做基督徒，如果慢慢慢慢长大以后，你发现呢，我们的主不会满意我们只做个基督徒，我们的主还要我们做他的门徒，这个就不一样了。做门徒呢，就是做个跟随主耶稣的人。那我想我们在儿童班啊，是主日学常常唱跟随跟随，我要跟随耶稣。那么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要我们做主的门徒啊，做主的门徒。那么这个观念啊，我们普通很少有的啊，我们普通人做基督徒就好了啊，做基督徒天天祷告，天天读经。那么像我们前面所讲的，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天天要做主的门徒才行，我们要天天做一个跟随主的人。那么怎么做主的门徒呢？那么你就要看圣经里面怎么讲，那主怎么呼召他的门徒来跟随他。你记不记得这个在约翰福音那里告诉我们，有一次这个约翰啊跟这个安德烈他们两个呢，在帮另外一个人叫做施洗的约翰在那里施洗。那么你知道啊，这个犹太人哈、啊，犹太人呢、啊，他们很骄傲的，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那么犹太人呢，这个从来不给犹太人施洗的，你懂吧？因为不可以这样做的。那么只有谁应该施洗呢？只有那些犹太人觉得是罪人的人，他们才要受洗，否则的话不可受洗。因为犹太人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但是呢，犹太人呢，他们也收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如果他们呢觉得犹太教很好，他们要加入犹太教啊。他们如果他们要加入犹太教，那么要做犹太教的门徒。那么只要做犹太教的教徒呢，怎么办呢？那么根据犹太教的规矩呢，这些人呢，他们可以信犹太教。不过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不是生下来就是犹太人的。那么如果他们在犹太教徒可以，不过他们要经过一道的手续，这道手续什么呢？就是要给他们受洗，他们要把他们带到约旦河，然后把他们浸到水里面啊，就是告诉他们要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是不是犹太人。那么现在呢，他们如果这个做了犹太教徒，那么他们也读圣经，也和他们守安息日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因为你要晓得在这一般的这个宗教里面是道德都很败坏，特别在圣经特别在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带啊，你知道他们四周围的那些这个宗教啊，有的宗教跟色情啊混在一起，所以人慢慢在那个环境长大以后是非常厌恶这些的。那么他们看他们犹太教跟别的宗教不一样啊，因为他们相信一位神，而且呢也相信说他们这个宗教非常的纯洁，他们绝对跟色情一刀两断的。所以有的人就很羡慕，因为他们久了以后他们腻了，他们觉得这个在罪里面很可怕啊。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有艾滋病啊，那么有的时候人就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去。所以呢你知道那个时候很多人就羡慕，希望做犹太教徒。好，那如果你要做犹太教徒，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替你受洗啊，到了约旦河替你受洗。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很特别，那个人呢有的人说是他第一个嬉皮，因为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啊，这个穿的这个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嬉皮最早应该是第一个是这个施洗约翰。好，所以施洗约翰呢就在那里就说天国近了，你应当悔改。那为什么约翰要这样做啊？你知道，因为那个时候啊，约翰是做主耶稣的先锋。那就告诉我们在那个时候啊，就是在犹太教里面他们已经都不好了，他们都需要悔改，他们已经都不行了。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施洗约翰就穿个骆驼毛的衣服就是要警告他们，给他们故意穿那个特别的衣服去叫他们悔改。那么然后呢就全国好多人呢都从各个地方去跑来要受洗。那你知道啊，这个对犹太教徒来，对犹太人来讲是很不平凡的，因为犹太人觉得自己不需要悔改。你知道这个犹太人常常这样讲啊，他说这个亚伯拉罕呢、啊，他们根据他们的讲法就是，这个亚伯拉罕就拿了个凳子啊，就坐在这个地狱的门口，坐在那里。
他只要看见如果有的这个有以色列人的犹太人呢跑到地狱里面来，他就会跟那犹太人说，他说哎呀，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这以色列人从来不下地狱的，所以叫他回去啊，就他们这样讲，意思就是说犹太人认为说自己是不需要悔改的。但是呢这一次啊，你看呢、啊、这个施洗约翰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给他们看的是连犹太人也要悔改，法利赛人他们同样要悔改的。所以你看这神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啊。那个时候呢，你知道也有好多人他们因为觉得治安越来越不行，像我们的台湾一样，治安越来越不行，慢慢觉得这个体系真的不行了。那么甚至于他们虽然有犹太教，但是呢你看见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说外表的，是说表面的，假冒为善。所以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就要他们悔改，所以你看很多人呢、啊、那个时候真是好多人来到这个约旦河，他们就在那里受洗。好，约翰就给他们一个个的受洗。但是你知道约翰有两个帮手，因为你在受洗啊，在你到约旦河里面，这个人都很重的嘛啊，你看，而且如果是个胖子，你一个人给他施洗，你可能两个人掉到水里面去，所以呢需要两个人帮助他。那么有两个帮手，那两个帮手都是打鱼的，因为他们的打鱼身体又高又壮，所以一个是约翰，一个是安德烈。所以你可以想象安德烈跟约翰一定个子很高很大，又高又壮。那么这个他们本来是打鱼的，根本在北方啊，可是呢他们那个时候因为等着弥赛亚回来啊，他们想到弥赛亚这个可能来了，他们就有希望，因为他们那时候犹太人这个王国王在罗马的这个手下，那王在罗马的手下呢，他们这个很痛苦啊，所以他们希望弥赛亚来能够拯救他们，他们真是希望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听见说是有一个施洗的约翰说大家要悔改，那么他们知道说，那么这个就表示说以利亚来了，以利亚来以后是以赛亚来，你知道吗？这很有意思。你读马拉西的话，就是在以赛亚来前，以利亚一定要来。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说啊，这个人就是一定是以利亚，以利亚如果来了，以赛亚一定就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人呢都跑去悔改，那么很多法利赛人呢通通去悔改，那么。真的那可以说是以色列一个很大很大的福气。果然一点不错，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来了。所以我们主出现的时候啊，那么然后他们就说哎呀，那然后这个约翰就施洗约翰就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那么这一说呢，哎，你知道这个两个门徒就跟随了我们的主啊，就是做了主的门徒。所以大家记得哈、啊，在教会历史里面呢，常常讲第一个门徒是谁呢？就是约翰，就是这个是不是约翰？第一个他们说是安德烈，安德烈可以是第一个。那么跟他在一起的是谁呢？是约翰。那么大家想想看呢，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一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那你知道，这个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的啊。那么犹太人讲到神的羔羊，都是想到什么？像逾越节的羔羊，你知道吗？那么他们呢就一直等他们除去世人罪孽。你看啊，他们那个时候要悔改的目意思就是说他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但谁真的能把罪除去呢？只有羔羊。那么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都知道把羊羔呢宰了，然后呢这个羊羔为他们死，他们这个故事都听了很多。所以听见施洗约翰一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你看见这个施洗约翰不是约翰在安德烈是跟随的我们。然后呢当他要跟随主的时候，主就问他你们要什么，那么他们就问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就那些人就和他一起住。那么这两个可以说是主的头两个最早的两个门徒。好，这个安德烈回家就找的谁呢？就找的彼得。好，所以呢安德烈就找了彼得。那么这个约翰呢大概找到了雅各，那么雅各这里是没有讲，在这个约翰福音没有讲，他们读一对一对的。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你就会知道说，那个时候啊，主那个时候呢，这个不光是找到了他们，而且呢，主耶稣呢也遇见另外一个人叫做腓力啊，腓力。那么腓力呢，结果也找到另外一个人呢，叫做。去找他拿蛋液，所以呢，那个时候你看，一共有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是主就找到了五个门徒，
他们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你记得吧，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好，那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五个门最早主遇见的这个五个门，就他们第一次遇见主很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这些人都是等候弥赛亚来的，弥赛亚就是都等候弥赛亚来的，结果终于遇见弥赛亚了。那么就是呢，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啊，我们就好像什么呢？我们就好像这个彼得、安德烈，我们也像这个这个腓力，像这个拿但也一样。我们呢，不知道，哎，有一天我们就遇见我们的主了，就有一天蒙恩得救了，我想有一个蒙恩得救了。最后你什么时候得救的？你什么时候遇见主的？
对吧？从小到时候不会一下子，从小那是起头，这个，但是你总有一个时候你真的遇见主，对不对？啊？太小了，对呀、啊。但是你有没有一次？不是，你小的时候当然你在那个环境要长大，对不对？但是无论如何，你有一次，你有一次很稀奇，你祷告或者怎么样，你真的觉得遇见主了，在你的深处心里面。六岁，你看，是不是？那就是像安德烈当初遇见主一样。你晓得安德烈，安德烈跟这个谁呀、啊？安德烈跟这个约翰根本没有意思要遇见主，他只是帮那个施洗约翰的忙啊，对不对？他帮了很多，他根本，但他有一个心，有一个心。那么所有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都是这样，有一颗心，但是很稀奇，一定到了有一天他才遇见主。我也是一样。我记得我十四岁，我讲过，是我十四岁以前，我也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那么我在十四岁以前，我还带了别人得救，但是结果十四岁，我父亲说你受浸吧，我受浸。那么受浸以前有一个口试，我去参加那个口试，结果没有通过，我就生气了。为什么没有通过呢？因为他们说我这个，我因为他们觉得我光是光得救。我头脑知识都懂了，结果后来那天晚上呢，我父亲说你再去试试看，结果换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呢，他就问我，他说你信耶稣是这里信呢还是这里信？那天我就眼睛就开了，原来我从前都这里信，那么所以那天呢，我就有一个祷告，说主耶稣，我愿意从我心里来接受遇见。结果我一受了浸以后，一起来。我就发现整个人就改变了，这个世界好像变了一个样子一样。那么我就知道从那天开始我就遇见主了啊。所以你知道啊，这个我们得救蒙恩的那一天，我想我们如果仔细的问问大家，一定有这样的见证啊，有的明显，有的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就像这个那个五个门徒一样，我们遇见主了啊。这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故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故事，就是这些门徒本来不认识主是弥赛亚的，结果认识主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他们是，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救主，做了我们的君王，这就是弥赛亚的意思啊。所以我想现在我们都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做了我们的王，他是我们心中的王，那么我们认识他了，那这就是基督徒，对不对？好，那么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看见又过了大概一年的样子。然后呢，你再读马太福音第四章，或者读马可福音第一章，你就看又一次，主又遇见了彼得跟安德烈，跟这个谁呀、啊，还有跟这个约翰跟雅各他们。你在他们呢，自从遇见弥赛亚以后，结果他们又回去打鱼去了，所以不说信了耶稣了之后就什么都放下没有的，那么他们就回去打鱼去了，他们仍旧过他们的生活，过他们的日子。结果有一天主耶稣就在那个就在什么就在这个提比亚海边走一走，之后就遇见他们了。那这一次呢，主就对他们说了，他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不过是渔夫，对不对？但是呢，我要说你叫你做人海的渔夫。你看看现在世界上的人就像人山人海，在人海的里面，我要叫你做一个人海的渔夫。意思就是说，你要把福音送给他们。你不光自己信耶稣，那么我要叫你把这个你的恩，你所得的恩典也能够分给别人。不光你自己得了祝福，你也叫别人得了祝福。现在呢，我要叫你做这样的人。 意思就是说你不光是一个得恩典的人，你也能够把恩典给别人。那人活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不光是得着了主的恩典，你知道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可以说非常的快乐啊，我们总算是得救了，很好。但这个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呢，主要叫我们把我们所得到的恩典能够分给别人，叫别人呢也能够相信主。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一定要做见证。为什么你不能作弊呢？因为你作弊以后，人家说你看他信耶稣的也是作弊，那我何必信呢？所以这样你就拦住他信耶稣了。那将来如果有一天他下地狱的话呢，那我们就有责任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学校里有好的见证，有好的名声啊。有的地有的话不信的人可以说，你不可以说，他们要跟你说你信耶稣的也说这个话。有的地方他可以去你不可以去，你去他说你怎么信耶稣的也来这个地方，懂吧？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活不光为我们自己活着，我们也要为别人活着啊。所以呢你看看，慢慢的过了差不多一年，那么主席又对门徒说，来跟从我，去叫这些门徒做什么？做主的门徒。就叫门徒们呢做，就叫这些彼得雅各约翰就做主的门徒了。好，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就与主，那么后来主就呼召他们，那么他们就开始跟随主了，就和主天天在一起，天天在一起。那为什么要天天在一起呢？你知道我举个例子啊，假设你现在要想画画，我举个例子，我举个例子，慢慢你长大，你读书了，读书以后老去，这个爸爸妈妈不光希望，那或者这样说吧，现在当然这个从前啊，古时候，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儿子就对孩子慢慢长大了，女儿慢慢长大了，长大了以后这个他就长大了，这个父母很高兴，还有了父母的生命。但是呢，这个是父母不满意的，父母希望是这个孩子将来有出息啊，有出息。所以呢，他一定要读书。读书呢，意思就是说，他不光他，你吃饭谁都会吃嘛，你不读书也会吃饭，对不对？也会长大，也会成家。但是呢，是父母总希望你是一个有出息的啊。所以呢，然后呢，父母呢，从前古时候啊，他们就把有的有学问的请在家里就替这个。替这个孩子做家教，替他上课，这是从前所谓中国的私塾了啊。那么小孩子从小要学画、学书、学很多东西。那你知道还有也许学打拳呐、健身呐、等等，这个通要学的。那我想从前呢，你们如果知道中国从前或者曾经从前一点，那么常常要带老师的，就常常要让谁来教你的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比方说有的人呢，这个打拳打得很好，功夫很好，那么你要跟他学，如果你真的跟他学的话，那你一定要让他做他的学生啊。那么如果你做他学生的话，这个普通有的时候都不住在家里的，你一定要就搬到老师的家里面去，因为你要天天跟他学啊，你要跟他学。那么这个老师起头呢，都不是很随便教你，他要看看你听不听话，你是不是可教之才啊。那么还有的时候老师要训练这个学生，要看看这个学生有没有耐性。那么起头你有的时候跟老师学打拳呢、或者跟老师学画画或者写字啊，好，如果是不是一流的老师，是一流的画家或者是一流的书法家，你要跟他学。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真的要跟他学的话，要那么他就会把你找去。那起头的时候呢，你住在他家里，那么有好的老师他会马上就教你，因为他要看看这个学生可教不可教啊，有没有耐性，到底他这个是很有关系的，因为跟性格很有关系。你现在是个性格的训练，你懂吧？生命都有啊，你是父母的，你只要是父亲的儿子，你有父，你慢慢会长大，你会成家立业，父亲也可以把事情交给你，但是很可能你就把他整个家产都能弄坏了，因为你的性格不行，懂吧？所以现在呢，你为什么要学画学这些东西？就是叫你养，就叫你这个身体好，叫你性格培养的好。所以如果你真的跟老师的话，那就不同了。这个老师呢，常常对待学生呢，就有时很严格，所以严师出高徒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受很多的考验了。那有的这个学生呢，如果跟老师学的话，这个老师如果真的很好，他开始不教你学字，也不教你学打拳，那么教你呢，替老师抱抱孩子啊。那从你还有尿盆、尿罐的，那么这尿罐的叫你这个去倒去，倒到垃圾去，反正最初就叫你做。那么有的这个老有的学生受不了就回去就算了，那么这个老师也不教他了。这种性格不行。你叫画画的，你现在啊，你们都不，你们现在不会学，不会懂得这些了。你叫画国画，现在我们看他们那个画那些国画，画那个什么金鱼啊，画什么，甚至画那个美人啊，这个都不是很简单的。你像那画那个普通那个小姐那个头发，现在我们是照相就拍，首先画那个头发那个一根一根的那样很细很细的。那画一张画，我看过一个小姊妹，她大概那时候只有9岁，她被送到加拿大训练的时候，她这个老师替她煮饭烧3餐饭，她从早上8点画到下午8点钟，就画那个几根头发，要很有耐心的啊。所以我盼望你们，如果年轻的弟兄将来你需要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姊妹，你也要看看这个姊妹会不会画画，会不会画中国画。如果他会画这个画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金鱼了，你不要看他会画画，就表示他后面很有耐性，那你就有福气了啊。不光你将来啊，这个你就说丈夫有福气，而且将来他这个你们的孩子很有福气，他有个很有忍耐的母亲，那个是很好的训练。所以你要做老师的，只要看看你啊，训练2下，你没有耐心走了就算了，那就完了啊。严师出高徒嘛。现在我们的主要教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现在主要训练他们的人格。好，如果你要训练人格的话，你不能还是在你原来地方，你现在搬到跟我们的主一起去住了。所以门徒是什么？就是学徒的意思，明白吗？这点很重要。所以大家要记得哈，你如果爱主，你如果追求的，到了一个时候，你不能光做基督徒了。不错，你有主的生命，不错，是神家里的孩子，你也会长大，你也会吃，你也会慢慢，你看神爱我们，主爱我们，也会把一些责任交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不是成才？我们是不是将来性格是好的，能够这个把父亲的事业接过来？那完全看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受过训练，有没有进过学校，有没有在老师跟前学，懂吧？所以做主的门徒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进学校了。现在你们到普通的学校读书，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在基督学校里面读书。那谁是我们的老师呢？主是我们的老师，这点很重要。那大家不要忘记了，主不光是我们的救主，主今天要做你和我的老师。那么今天主做我们的老师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训练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好的性格，培养我们一个好的性格，那将来呢我们就能得人如得鱼一样，这就叫做做主的门徒，这点非常重要啊。那么这样这个基督徒呢慢慢的就长大了，而且就可以用它，就可以用它救许多人，好像宋尚杰博士一样。他本来是个化学博士，那么在纽约人家以为他是疯子，把他关起来啊。你看他真的愿意做，他愿意做主的门徒。后来他回来的时候，他把他的博士的文凭就丢在太平洋里面，因为他看见中国有好多好多灵魂没有得救，所以呢他来传递到他把他传福音救了许许多多人，今天我们得救恐怕跟他都有关系。就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不是因为他拿了化学博士？不是的，化学博士只是主给他预备，但是主在他身上有很好的预备。他每次被爱充满，你看在他身上，你觉得他在那讲，你觉得神爱，神爱浇灌我们，觉得他在那里讲什么的时候，你实在觉得还有主的同在啊。所以你看，他就变成很有用的人。他呢可以说人海的渔夫，就钓了好多鱼。那今天叫我们去钓鱼，一条鱼也钓不到，对不对？你叫钟辉你去钓钓鱼，看钓鱼不简单吗？他的鱼就是不上钩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你跟别人传兵传了半天，嘴巴都说烂了，舌头都说烂，他是不信主。你看见没有？得人不简单啊，你只要钓过鱼你就知道，他就是不上钩的。所以你那个钩啊是什么样子的，你要用什么样的饵都很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今天呢，训练也没有训练，学也没有学过去传福音，难怪人家不得救的。 所以我觉得弟兄们，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不光做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要做人海的渔夫。你如果在学校里面，你只要在那里，好多人要跟着你得救才行。我记得我在建中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跟另外一个瘸腿的弟兄，我们两个天天就到植物园对面，我们就不是教会里面的植物园，我们天天在个小山坡上祷告，我们为一个建中的灵魂祷告，感谢主啊！我们毕业的时候就有80几位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传福音呢，是一车一车叫三轮车啊，这个请同学去听。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这个聚会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这个男的女的分开，这边那个时候大部分我在这边大概都是建筑，那边都是衣服，这边都是绿衣服，那边通常是黄衣服光头，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头发是啊。那么那时候还有主的同在，你看见这个，你知道在什么地方主要用你做抢救灵魂的人？但是呢，不要忘记了，你不是天生的这个外交家，你也不是天生会传福音的，你现在要怎么样搬到主的家里去才行？要做，让他来做老师，让他来教课，来训练你，做主的门徒才可以。所以这个非常的要紧。所以现在呢，主开了个条件，什么叫做做主的门？你要做主的门徒呢，要天天被许家的。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下一次会继续的跟大家解释。但是最要紧不要忘记了，不能做基督徒就够了。你不是做了一年的基督徒了吗？做了两年吗？有一天主就遇见你了，主要说要像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你愿意不愿意呢？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我就要好好受训练，就要上学了。你不能说我是爸爸妈妈的家儿子就可以了，不能。这父母不会满意的，你永远是儿子，对不对？你今天书读得好是儿子，书读不好也是儿子，这是父母对你有盼望的，对不对？总是希望说你书读得好，你是个可造之才，但是不一定书读得好就一定行，也许别的地方也行就可以，只要你成才就可以，不是这点非常要紧。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儿女成才，是一块材料能够被主好好用。那么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也这样，不光是什么儿女就好了，你看见主希望我们在他手中是块材料啊。所以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不要轻看你们自己年轻，你们每一个人主对你都要用你们啊。所以你们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道路，主要训练你们。所以现在你们要告诉主说，你不光是要做主的，做主神的儿女，不光是基督徒，而且呢你也是门徒。所以记得吧，约翰福音第一章是告诉我们说，门徒们遇见主了，就像我们有一天得救蒙恩一样。但是够不够？不够。我想现在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说，我们不够，我们要跟随他，我们要做他的门徒，我们要成才，我们希望我们的性格能有好的建立。那么现在如果你这样祷告的话，主就开始训练我们。那你不愿意，主就不勉强了啊。是你自己要，你要学太极拳，或者你要打什么少林拳，或者你要画画，你就要跟他来学的。好，现在你要老师要看他要不要你啊。所以洗头的时候呢，也许他叫你抱抱尿盆啊，或者抱抱师娘的这个孩子啊，那你说这个东西有什么意思呢？哎，就很有意思，你试试看呢。如果你真的要好好的要做主的门徒的话，那么起头呢，以你以为说，哎呀，现在可能我要站讲台，我要像受上节一样，我一讲就是好多人得救蒙恩，不一定。那么最早就可能呢，你知道圣灵会安排你洗洗厕所啊，啊，那么不过现在这个厕所很好洗啊，你知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的厕所不好洗的啊，现在厕所很好洗，那么很能做很简单的事情啊，啊，但是现在我想很难了，我们都要做少爷的，我们来聚会，我们从来不晓得这个会所怎么会这么干净的，我们从来不知道板凳怎么没有灰尘。我们以为说他天生就没有灰尘，他这个一天到晚就灰尘都不扔上去的，没有人去抹过，因为我们一来这个灰尘，这个桌子就是干干净净，什么就是干干净净的。你没有想到啊，那些公公那些这个做祖父级的做祖母级的弟兄姊妹叫我们去我们抹凳子抹板凳，那我们个个都是少爷，我们都是小姐，那么好不好？很好。我想家本来就这样，家本来就是做小姐做少爷的地方。但是迟早有一天你会恍然大悟，你慢慢会看见说不能再做少爷，如果真的要在主面前手中有用，很可能就是从擦板凳开始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开始 好好的做主的门徒了。那么做主的门徒就不一样了，做主做基督徒是每个人都做的，门徒呢就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就不是所有的人了。只要真的肯抱尿盆的，真的肯抱师母娘这个孩子的，那慢慢的这个老师好，这个他可教，我开始教他了。这个有条件的，要考试了，你要交学费了，你不能说就来了，你爸爸妈妈要付代价才行，很重要。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是做基督徒要付代价，不错，什么都是恩典。如果你做基督徒什么都是恩典，但是如果做门徒你要付代价了。所以现在我要劝弟兄姊妹，我不愿意告诉你们说是做基督就做基督，那这样基督永远长不大，你永远长不大的小孩，永远是爸爸的掌上明珠不错，但是永远长不大。有一天你看是父母要忧愁了，要忧愁了啊！所以我希望我这些话讲过了以后呢，你们能够明白。那下一次呢，我想我可能是问问你们啊，我希望这些话，我是试着用你们懂得的话来讲，因为这篇这样的道比较深。可是呢，我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要天天做主的门徒。那为什么做主的门徒呢？我想我就讲到这里，好不好？很抱歉，我的时间已经过了五分钟。我能不能给你们五分钟，借各自五分钟，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把时间交还给你们。